天呢，我们是灵修到我们的民数记哈，民数记第21章哈。那今天我要来分享的是胜过抱怨进迦南，胜过抱怨进迦南。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哈，我们请为讲台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求你再次你的灵充满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孩子来传讲你的话语，让孩子有你的心肠，让我们主啊知道什么是你所喜悦的，什么是你所厌恶的，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更深能够来体会你，也能够更深的知道你的真理，让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也让从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深深的来得着这样的一个见解。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所有听到的人。主啊，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让每一个人都因着你的道被洁净，因着道能够回转，因着道被建立，因着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我们当中，让每一个人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仇敌的一个工作。主啊，让我们都宝贝你的话，今天我们就要来遇见你，借着你的道来与你相遇，借着你的道被洁净，借着你的道我们生命更新改变。愿神你掌权，愿神恩高孩子，让孩子能够从灵里头来传讲你的信息。主圣灵恩高同在，让人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在我们当中。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胜过抱怨进迦南。好，这个迦南就是上帝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的应许之地。好，我们来看民数记14章26到30节，请。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好，这段经文的背景呢，就讲到这个我们知道有十个探子哈，已经他们要去窥探这个迦南地，从加底斯被打发，而且这个探子呢，每一个都是每一个支派的首领，都是特别挑选出来的。那他们去窥探迦南地40天之后回来，就说哇，那边的这个葡萄一挂都要两个人抬回来哈，所以真的是他们那边的土产丰富啊，这个地质哈，真的是这边的这块土地真的是相当的肥美哈。但是呢，十个探子接着说，但是他们的城墙高大哈，然后呢坚固，然后他的人民也高大，所以当这些他说我们看他们像巨人呐，我们看我们自己像蚱蜢，他们看我们也像这个我们像蚱蜢一样哈。所以当这个十个探子回来报恶心之后呢，接下来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反应是以色列人，就是这个当下呢，我们一起来读，来，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好，这是那一天呢发生的事情。这些当下呢，这些200多万的群众就怎么样大声喧嚷，你可以想象200多万这样的大声喧嚷吗？还有那夜百姓都哭嚎哦，哇，这是真是一场很大的这个灾难哦，哀嚎，然后他们在那里跟摩西发怨言，这个怨言呢就是专注在负面的上面哦。那我们看到这个神呢面对这些百姓呢发怨言，你看这里有三次发怨言哈，这一段经文里面短短的这几节当中，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这里讲到说这个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是代表说这些以色列百姓一直在发怨言，没有停止的发怨言，所以神说我要忍耐他们到几时呢，我要忍耐到几时呢，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发怨言。 而且呢，神说，以色列向我说的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他们，你们要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哦，他的永生启示最大了。我必要照你们答在我耳中的话待你们。哇，所以呢，讲到说你怎么发怨言，上帝说你怎么相信，你怎么发怨言，你怎么说，我就照你的话对待你哈。好，所以呢，这20岁以外的人都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而且他们的尸首必倒闭在旷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水灵粮堂已经有14年的年头，我们走过的每一站真的都有神的一个带领。那今天我们在路途当中，我相信有一个地方是神要带领我们进入的，或者是一个景况是神要带领我们进入的。我们今天要来思想，我们如何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进入我们生命中的迦南。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学习这个宝贵的功课。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不能够进迦南呢？为什么上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呢？因为他们不断地向神发怨言。好，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怎样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一个现代的一个挑战。多年前有一位肯萨斯教会的牧师，他提出了一个看来似乎没有人可以做到的一个建议，就是他要他的会众能够连续21天呢不埋怨。因为有些行为专家他们认为要建立一个新的习惯必须要21天才能够建立而且才有效。他就准备了一些手镯，然后上面印有怎么样不发怨言21天作为提醒。这个建议马上呢就被许多人传开，在当时有几百万的人呢，数百万的人正试着施行，希望建立一个没有怨言的社会。不发怨言实在是不容易学的功课哈，可能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见过有一个人是不发怨言的。那这个发怨言呢，它是一个远古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自从魔鬼呢，他向夏娃搬弄是非开始，夏娃心中就开始对神存着不满的一个情绪。虽然夏娃他没有用言语去向神埋怨，但是他用行动发泄他心中的埋怨。他吃了神明明吩咐他不可吃的分别善恶的果子。当神这个不接纳该隐的供物，而且告诉他说，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该隐对神就怎么样心存埋怨，但是他没有用言语去挑战神，他用他的行为去来发泄，所以他杀了他的弟弟亚伯。所以埋怨可以用言语表达，也可以用行动表达。人类整体或是个人的这个一个，或是人类整体或是个人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埋怨或者怨恨的历史，所以我们说至今还没有找到有哪一个人是不发怨言的，所以我们不要被控告。我相信神今天真理要向我们揭露，不是要控告定罪我们。好，我们要来看一个古代的悲剧，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虽然神呢，他定义要领以色列百姓来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那这个路程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要带领这两百多万人经过旷野来到西乃山跟神立约颁布律法，然后一路呢，然后要直到迦南地，不是那么简单。在整个行程当中一再出现的一个难题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在这个行程当中一再出现的难题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百姓不断的埋怨。那我们看到到了一直到民数记第14章的时候，上帝实在是无法忍受了，所以就宣布呢对以色列百姓的刑罚，就是凡20岁以上的男丁都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而要死在旷野。好，所以呢，这是他们所有这个发怨言当中一次最惹神愤怒的，因为这一次的怨言是直接的厌弃神的应许之地， 不相信神能够帮助他们到迦南地，所以这个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这个怨言当中得到的一个刑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4章26至28节，我们再读一次，请。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好，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这个怨言呢有几方面，我们要来看。第一个是神厌恶怨言，厌恶怨言。神对以色列人最厌恶的一件事，就是他们不断的一个抱怨，以至于神说，我要忍耐他们到几时呢？到几时呢？所以他们不断的发出抱怨的声音。在出埃及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当中，这三卷是记载出埃及的一个历史书，有二十多次记载以色列人发怨言。他们不看见神怎么样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王，还有脱离这些督工的严厉残暴的对待、贫穷、迫害，他们不去看见这样的事情，他们却在大事小事上都埋怨神跟摩西。所以呢，这种使人厌烦的行为最终触动了神的愤怒，神就用灾祸来对付他们，有这些瘟疫，有这些火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喜欢自己的孩子经常在对你抱怨，或者你的配偶一开口就抱怨你这个没做好，这个没做到，全然没有看到你为很多事情的付出，他就是专注在那个负面上面。或者是你的同事弟兄姊妹每一天都在跟你抱怨一些事情，在抱怨，这让人觉得痛苦。所以第一个，神呢厌恶怨言；第二个，怨言会成真的。好，神上帝说，我必要照你们答于我耳中的话待你们。神说，我要照你所说的来成就。如果你每天都抱怨你的孩子这么笨，你的孩子没出息，他们就会变笨，而且真的会没有出息。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口。我们人生是照我们的一个话来成就的，我们是自己人生，我们要过怎么样的人生，上帝是希望我们过美好的人生。但是呢，你愿不愿意按照神的律律典章，或者是你会这样子的来这个，因为生死都在舌头的权下，所以我们拥有这一切是我们自己造成了。那抱怨呢，是把焦点放在负面上、出错的事情上面。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什么事情的上头，什么事情的事，这什么东西会扩大，而且把我们吸引去，所以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我们想要的，不是我们所不要的。我们这个，总之我们会得着我们所相信的。好，所以按圣经说，按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若你怨言是你所相信的，你也会得着你所相信的。如果这些盼望、这些美好的愿景、蓝图是你所相信的，你也要得着。所以神会照着我们所说的话带我们，我们的话创造我们的人生。跟你旁边人说，我们的话语创造我们的人生。好，所罗门王呢说呢，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他这里说生跟死都在话语的权下，这个舌头这话有权柄，生话也可以让人生，也可以让人死。好，喜爱他的必是他所结的果子。好，列王记下16章，如果你没有读过这段历史，你可以回家考察，记载一个死在舌头权下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人名叫示美，他是扫罗族的，扫罗一族的。那呢，他呢，因为当这个大卫起来作王的时候，后来他的儿子叛变，亚撒龙叛变，所以大卫王就带着他所有的家眷就离开，就逃离京城。那这时候示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在那里咒骂大卫，然后用这个泥土，这个扬他，用石头丢砍他。然后这时候他的臣仆就说，这个就跟大卫说，杀了这个狗奴才。可是呢，大卫说，连我的儿子都追杀我，不理，不要管他，不理他。他就没有在那时没有这个杀了示美。可是呢，当这个大卫呢，他回到京城的时候，示美知道自己这个大卫又回到京城，就带头去迎接，而且又说了一些悔过的话。但是后来他还是白头见杀，他 必吃自己咒骂耶和华受膏者的恶果，所以就因为他的话，所以招来死的亡的一个咒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舌头可以治自己或治人于死。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舌头去治人或自己于死，我们要用我们的舌头让人得生命才是好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生在舌头泉下的例子，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耶稣呢，他呢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拿，所以这些人呢就说，夫子，这个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摩西的律法书告诉我们，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你说要怎么样呢？他们是要得告耶稣的把柄，因为耶稣没有杀人的权利，因为当时我们上面是殖民地，所以他们想要陷害耶稣。耶稣就在地上画字，弯着腰在地上画字。后来耶稣他们一直催逼他，耶稣抬起头来说，你们当中哪一个人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这个妇人。所以后来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罪。然后呢，耶稣就对这个妇人说，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平平安的回去，从此不要再犯了。我们看到耶稣用智慧的言语，四两拨千斤，让化解了一场，救了这个妇人，化解了一场危机。所以弟兄姊妹，你的话语，你智慧的话语，你造就人的话语，你出于生命的话语，可以建造人的生命，可以使人得着生命，得着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所以呢，生死在舌头的泉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的舌头来建造一个生命？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的话语是要来有创造性的，是要建造人生命的，不是要拆毁生命的。所以你要不断说正面的、消积极的、鼓励人的话，避免用负面的话语。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看到上帝他用话语，他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呢，他用话语斥责这个海上的风浪，风浪就止息。他咒诅无花果树，因为无花果树不结果，他说从此你不再结果子，无花果树就枯干。他用话语开了那个瞎子的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上帝给你话语创造的全能，神迹怎么发生呢？就在于你宣告传讲。所以怎么会有人得救呢？是因为他们听见神的道。为什么会有人得医治呢？因为你在信心里面宣告神的话，为他祷告，所以你的话语就有创造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我们祷告呢，就是在那里呢来宣告神的一个全能。我们有一天我们在祷告中不断的宣告，不断的朝着信心，不断在意象里面来祷告，你就要收割你祷告所撒的种。有一天你会得着你所相信的，你所宣告的。所以我们都是在用话语在创造这样的一个生命，创造这样的一个神迹。所以弟兄姊妹，祷告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祷告就是这个原理，因为我们的话语有全能，有全能。你必收割你所祷告的。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话语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用我们的话语来建造人的生命，建造人的生命。第三个呢，我们要看到这个话语呢，这个怨言可以攻击伤害人，攻击伤害人。在民数记二十章二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那个声音再高一点。 OK, 好，感谢主。这边讲到说会众没有水喝，他们就攻击摩西。那这时候呢，摩西呢，因为他们已经其实经过38年的一个旷野的流浪，又回到这个加底斯，所以呢，这新的一代已经起来了，这38年还不改。所以摩西呢，他怎么样？他因为这些百姓的抱怨，他的灵啊就被激动，他就受到亏损。神吩咐他说，你去吩咐磐石出水，给这些百姓喝。可是 因为摩西里面已经被激动，被这些怨言激动，这些百姓一直在发怨言，所以他就击打磐石。好，圣经说他就没有在不信神，而且没有在百姓面前尊荣神。好，所以摩西呢，他就没有办法跟亚伦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因为他的灵被激动，而且呢他受到亏损。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这是在诗篇106篇32、33节说，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所以当我们有时候这些面对这些怨言，这些领袖灵会被激动。我常常有时候有些时候有一些点被踩到的时候，我说我只要一个领袖只要生气、愤怒、被激动，灵被激动、然后动了血气、就会有灾难发生、所以我在一两次的一个很大的脾气里头，都自己要去收拾残局、都造成了一些后果、所以当我们看到摩西他发怒的时候，没有尊荣神在肉体里面，以至于他就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呢这个怨言会攻击伤害人。好，第四个呢，怨言会招惹神怒，招惹神怒。我们看一下雅各书5:9，我们一起来读。来，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那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不要互相的埋怨，免得受审判。这个审判，所以呢为什么埋怨会被审判呢？这里说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意思说审判很快就会来到，是很近的。为什么发怨言会受审判？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当中，我们已经从当中得到很多的一个例证。从埃及到迦南这个过程当中呢，最招惹神愤怒的就是怨言。因为发怨言就表示不满意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个工作，而且呢是神，并且他们神已经向他们大施恩惠大施怜悯，他们竟然不感恩，反而是抱怨，反而是抱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民数记21:4-6，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请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赌上帝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烦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呢，因为路难行，我们看到他们呢，这个在应许的路上呢，有这样，并不代表说你在这条路上就没有艰难，那这艰难是非常真实的。不发怨言呢，你必须要有信心，必须要一直仰望神，否则呢，你单看着环境，我相信他们确实是会发怨言。那所以这时候呢，神对以色列百姓发怨言的刑罚就是让火蛇进入他们中间。所以发怨言在神的眼中是极大的罪。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哎呦，只是发发牢骚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以为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神看重的我们要看重。所以常常我们都有一个罪很容易犯，就是轻忽，轻忽，任意妄为，任意妄为。我们觉得大家都这样嘛，好像抱怨就是台湾的文化，在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抱怨，都可以丢石头。刚才说的，没有罪才可以拿石头打人家，我们天天在丢人家石头，所以抱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了。虽然不觉得抱怨是一种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这也是一个人性最早在古老的一个问题，不是现在才发生的，就是人喜欢发怨言，发怨言。那神呢，却是看这件事情很严重，可是我们却轻忽这样的罪。那神对发怨言的刑罚是快速的，而且是严厉的。今天我们发怨言，我们觉得没有火蛇来咬我们呢、我们还不是活得好好的。那但是呢，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好像发怨言，我们也不觉得我们产生了什么，招来什么样的亏损，可是呢，这时候 撒旦的权势已经捆绑我们，让我们落在黑暗当中，让我们跟神隔离，我们跟神的关系破坏，我们跟人的关系破坏，原则上那个怨言已经置于我们的灵性是昏暗死亡的。那而且呢，我们被捆绑被吞吃，透过怨言的传递呢，使一个一个被污染被吞吃。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要在这属灵的征战上得胜，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心思，你要注意你的话语，这些都是门户。所以我们要明白属灵的法则，我们才能够在这场征战当中得胜，我们才能够进入我们生命中的应许之地。有时候你的恩典就在怨言当中漏光了，你却不知道，你却不晓得，你我们总是觉得这个是小事，不以为意，可是仇敌就在当中偷窃杀害毁坏，让我们置于神的，把我们跟神的恩典隔离。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更大的刑罚是因着怨言，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地。我们要看到为什么我们会发怨言呢？第一个，不符合期待，不符合期待。当我们祷告的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方式成就，我就怎么样发怨言。当教会的一些事情发展不在我的期待，我就发怨言。当这个领袖不在我的期待来对待我，我就发怨言。所以呢，很多事情，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符合我们的期待吗？若不符合期待，我们就不高兴。这个是什么？这个叫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如果一个孩子，我常常会看小孩子，他就是这我不喜欢吃，他就生气，这个活动我不想去，他只想到自己，所以他不会想到配合团体，他没有更多的考量，所以呢，这个他就不符合他的期待，他就生气，这叫自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中心。所以不符合我的期待，我就生气给你看。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发怨言的原因，不符期待。还有呢，我们专注在负面的上面，专注在负面的。以色列人他们呢，只看到他们没有的，没有葱蒜吃，没有肉可吃，他们忘记正面的，他们曾在法老王的手中做苦工，他们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他们是奴隶，是神拯救他们，赐玛纳给他们吃，给他们肉吃，给他们水喝，给他们鞋子穿，给他们衣服穿，有云柱火柱，他们的眼目定睛在负面的上面。很大多数的怨言都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没有道理的。譬如夏娃，夏娃她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抱怨神啊。神原本十分慷慨的对待亚当跟夏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那一颗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好，所以他就定睛在那一颗不能吃的果子上面，他没有想到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他就对神觉得神不爱他，觉得心中有这样产生这样的不满，去挑战神，去吃那一颗不可吃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弟兄姊妹，很多人抱怨也是一样，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的祝福，但是我们就会抱怨那一样我们还没有得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从负面转向正面。好，那我们不要针对我们所没有的来抱怨，我们忽略我们拥有许多。好，最主要呢，是因为我们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就会抱怨。好，感谢主，如果一个人想抱怨，他可以找出千千万万的理由来抱怨。我们大可以因为我们没有的东西而抱怨，我们也可以因着我们拥有的一切所有的来感恩。举例来说，我可以因为我没有房子而抱怨，但是我也可以因为我拥有的健康，我安居乐业，然后我衣食无虑，我可以因为有水有电，我可以因为有车代步，不管车子好坏，我能够拥有的安定跟自由，我可以感恩。所以抱怨不是因为环境的问题，而是因为你心态的问题。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苦难当中，他们仍然是积极的，他们仍然是感恩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不要专注在负面。有时候有水可以用，弟兄姊妹要感恩，有水可以用，有瓦斯炉可以煮饭要感恩，有菜有饭食可以吃要感恩，这些不是理所当然的。很多人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食物。所以弟兄姊妹，要每天为到这些有的，在台湾，在我们这么自由的环境底下，丰衣足食，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恩，感谢主。第四个呢，第三个，这些是抱怨是为什么？为了推卸责任，推卸责任。 当人发怨言的时候，是想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例如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是摩西的错吗？其实不是，对不对？因为百姓没有信心，不敢进迦南导致的。有些人发怨言是因为自己的一个过失，记得撒拉吗？撒拉跟亚伯拉罕抱怨，抱怨什么？抱怨夏甲因为怀孕就轻看他这位祖母。可是呢，这个当时候是谁献出的主意啊？就是撒拉。撒拉因为他不孕，他就期待透过他的婢女，然后推给亚伯拉罕，希望从他的婢女当中得孩子，能够恢复他在这个亲族当中的一个这样的个地位。所以呢，他现在吃了苦头，他怎么样？就向丈夫抱怨。所以我们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会这样是因为他，我会这样是因为环境造成的，我们自己不愿意去面对，所以会发抱怨是因为呢推卸责任。第四个呢，会抱怨人是有一个特征，就是他感觉优越，他觉得抱怨别人的时候，让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比别人比较精明哦，我比较能干哦，我比较有能力。抱怨让人呢觉得呢，这个好像自抬身价，有优越感，好像我很有想法，好像很容易看到问题哦，好像我自己高人一等。所以呢，抱怨的人也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哈。第五个呢，抱怨呢习惯成型，有些人抱怨已经成为他讲话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们必须要重塑习惯。你一开口就习惯抱怨的话，真的会没有朋友，真的而且会够狼玩哈。所以抱怨呢是一种坏习惯，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以色列百姓呢有20几次呢在那里发怨言哈，所以呢他们呢抱怨什么？他们抱怨没有水啊，没有食物啊，那神叫水从石头出来了啊，又赐给他们玛纳这个做食物。他们又说玛纳又太单调没有味道哦，所以他们要吃肉，所以给他们肉呢，他们又觉得呢好像没有鱼跟黄瓜，也没有蔬菜。后来领他们到约旦河边呢，他们呢要来进迦南了，他们又埋怨耶利哥城太高哦，然后呢里面住的耶斯布人太高大了。那他们在埃及受苦，他们又觉得很辛苦，就呼求神。好，神呢埋怨日子不好过，神又拯救他们。可他们出来之后呢，又抱怨路途太难走了，宁愿回去死在埃及算了。所以你看，埋怨是一种习惯。一个爱埋怨的人，我刚才说过的，总会找到许许多多的理由来抱怨，而且是没完没了。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养成爱抱怨的坏习惯。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时候你要省察，你是一个爱抱怨的人吗？你是一个专挑负面的来看吗？好，我们要针对此来对付我们的抱怨的坏习惯。第六个，不信权柄。当人抱怨的时候，他不相信权柄会顾念，他不相信权柄有能力，他不相信权柄会工作，他不相信权柄会改变。这个权柄代表天上跟地上的，所以当我们在抱怨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神都没有在做事，好像这个神都没有能力改变，所以这个里面是不信。所以因为以上的这个各种因素，导致我们常常落在抱怨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很多的光景是我们不明白的，而且是没有办法同意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遇到这种状况，抱怨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们要将这些事情带到上帝面前，相信神有智慧能力可以解决，有这些解决的途径，而且让神有充分的时间去做事，而且总有比埋怨更好的结果出现。而且神永远掌权，他顾念我们的大小事，所以神永远是美善的，信靠他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好，第三个，我们不因抱怨而犯罪得罪神。在几处的经文，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11章第10节，请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弟兄们，我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弟兄姊妹，如果呢，你的灵性上要保持一个基督里的喜乐，就是不要发怨言。如果你家庭当中呢，要有幸福，保持幸福的生活，你就家中每一个人都不要彼此发怨言。 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为了福音来征战，表现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的生活，更不要发怨言。所以我们所行的，这里使徒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凡所行的，你所做的一切都不要发怨言。这是使徒保罗他们使徒他们的经验跟他们的智慧，更是圣灵的感动，在当时候要告诉当时的这些的门徒，当然也教导我们，不论使徒的时代或现今，常发怨言的人，他们多半会看消极的一面。但我们知道，这个无论是个人或教会，你一直多看那些消极的一面，你就绝对不会进步，而且呢，每一个人会逐渐的灰心跟丧志，影响周围的人跟你一起灰心丧志。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软弱的，有时候失败多于成功，所以如果你单看消极的方面，一定会叫很多的人摇头叹息，这样不止你自己会跌倒，你也会叫人跌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本来就是软弱的，我们不是一直看自己的软弱，不是一直看自己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来得胜？我们只有仰望神，因为神是完全的，神是得胜的，我们能够进应许之地，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在我们各种软弱当中，神一直的扶持我们，我们才能够得胜，我们才会有盼望。所以2000年的这个教会历史已经证明这个事实，教会一向在看来软弱微小中屹立不倒，继续的增长。我们看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呢软不软弱？其实他的生命中有很多的软弱，他因为惧怕，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妻子说是他的妹子，还让那个亚比米勒王差一点就跟他的妻子同情，若不是神介入的话，他为了害怕连妻子都送给别人，这是亚伯拉罕的软弱。可是呢，透过神的修剪、神的管教、神的劝勉安慰，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成为什么之父？信心之父。一个这么软弱的人可以成为信心之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若是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越看越丧胆，越看越灰心。所以我们不是一直看自己看别人的软弱，而是要仰望神。弟兄姊妹，教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大大小小的问题，教会就是有人就是会有问题，当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就会是有问题，就会很多的争闹，很多的争斗，很多的这些的猜忌，很多的不饶恕。只要我们属肉体的话，教会从历史里来一直有问题。可是教会要怎么办？教会就像神带领以色列百姓，摩西看到一直都是问题，摩西怎么能够带领得下去呢？是因为他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不是看问题，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在路上看到这个路难走的时候，他们就抱怨了，他们就觉得你带我们叫我们死在旷野。可是呢，今天我们在这个路上行进的时候，我们若是看到这个问题，看到这个艰难，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就进不到应许之地，而是我们一直要定睛在主的身上。所以不是没有问题，是你眼目一直定睛在主的身上，你就可以跨越这些问题，你就知道是神的全能，是神的工作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是神的供应要带领你进入应许之地。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有这样的盼望，要一直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而不是定睛在环境，定睛在人，定睛在自己，因为不然我们就灰心丧胆，并且被绊倒。感谢主，当我们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越靠近，我们知道征战越大，里面的征战，外面的征战，但是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能够软弱变刚强，我们就能够不怕一切艰难，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巨人，成为一个勇士。跟你旁边人说，不看环境，不看自己，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感谢主哈，所以利荣牧师很软弱哈。有时候利荣牧师，有人会跟我说，利荣牧师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说我可以告诉你更多的问题，但是呢，我为什么可以继续往前走？因为我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有时候要一直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些问题处理不完的，只要有人就有问题。但是不要一直灭火而忽略你前进的目标。你的目标是要进迦南，你的目标要永远持定。仇敌会让你一直在灭火，哇，这边也有问题，我这边也有问题，大家都来处理问题，然后就在原地打转，一直打转，一直打转，所以就忽略了更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怎么样赢得转化地图，赢得世上的灵魂。仇敌魔鬼就是要让你怎么样忙得团团转，昏头转向，搞不清楚敌人在哪里。好，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清楚的目标就是要进迦南的应许之地，要得地为业。所以要一直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好，感谢主，不是说不要建议，这里的所谓的怨言是针对负面的。神要定他们进迦南，他说神要杀死他们，要他们死在旷野。恶意的，看负面的，不感恩的，不知足的，好，是这样叫做抱怨。好，感谢主，我们要看到我们教会中，如果有你看到教会有哪件事有漏洞、有破口，你要赶快去把漏洞堵起来，这比较是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的批评。好，我们要在神的光中省察，我们对神的家是不是有建设性的贡献？好，只有被在圣灵的光照当中，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真正的自己的败坏跟缺少，哈，然后我们才能够有实质的长进。所以单凭这些批评，单凭这些的抱怨，哈，是只是让人灰心跟骄傲，而且呢让人受到亏损，对神的家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好，那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不抱怨呢？好，使徒已经给我们秘诀，哈，在腓立比书4:4-6，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要常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好，这里说常常喜乐，所以常常喜乐，我们看到保罗在监狱当中他还有喜乐，他还教导门徒要喜乐，因为他不是把他心思停留在自己的无辜跟委屈上面，他是注目在神借着苦难要显出的作为上面。结果我们看到保罗，他坚他的道，他传讲的道，神的道冲破了监狱的一个捆绑，而且他的书信让很多人蒙恩受益。所以常常感恩而知足是不发怨言的秘诀，而且是能够支取神的恩典，在苦难困境当中能够变成多人的祝福的一个关键。在提摩太前书6:6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敬虔加知足，一个敬虔的心加上知足的心就是最大的利益。所以感恩跟知足是 何等的重要。所以呢，我们虽然不富有，但是我们也不缺乏，我们要以我们所拥有的为满足。圣经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好，感谢主，我们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会转向神的这样胜利跟眷顾，当我们抱怨的时候就定睛在自己的失败跟无能的上面。好，感谢主，因为你知道这个夏娃被试探，就是因为他定睛在那一棵树上，神没有给他的那一棵树上，而忘记神已经给人很多可以吃的果子。我们看到约伯，他失去所有，他仍然感恩满足，因为他不理会神从他手中拿取多少，他怎么说，他是专注在神加给他有多少。他说我赤身出母胎也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从叹息怨言当中的失败当中这个得胜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要转眼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让我们他能够引领我们结束旷野的叹息和这样的一个劳苦，进入属灵的一个安息之中。感谢主，虽怨言有极大的杀伤力，埋怨有极大的后果，让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弟兄姊妹，我要说，我再次提醒你，你的家庭要充满喜乐，你的生命要充满喜乐，你的家庭要充满幸福，我们教会、我们社会、国家要充满生命，就在于我们的话语，我们是这个创造性的还是抱怨性的？抱怨就让我们得着死的结果，所以在你的家中就会死气沉沉，在你的这个侍奉里面，在你的教会当中，如果我们都是抱怨的一群，就把死亡带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但是我们要我们的话语创造那生命的大能，要控制心思和言语，所以我们要有意识的，要有意识的，你要意识到你自己的心思跟话，要拿起缰绳勒住自己的心思和言语。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抱怨， 有时候我们不经意就抱怨，所以我们要刻意的要勒住，要勒住。感谢主，我们看到腓立比书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发怨言起争论。所以我们要来改变台湾的文化，要从我们开始。我们知道台湾充满了这个抱怨的声音，每一件事都会有人批评跟抱怨，这已经成为文化。所以抱怨会透过我们传送出去，不抱怨也会透过我们传送出去。所以我们如果要改变这个文化，就要从我们身上开始改变，我们个人、家庭、生命，我们国家的文化就从我们开始。我们必须要停止抱怨，抱怨是不能够达到任何的目的，也不会对任何人有帮助。我们要借着我们正面的话语来表达，我们要当我们不顺心的时候，我们用积极的方式来表达，好让我们能够来这样子的一个用言语创造我们的新的一个人生，改造不抱怨的文化。感谢主。第四个呢，我们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能够知足感恩，将我们心里所有的告诉神，为到我们所有的感谢，为到我们这个常常在神面前有这样感恩的心。我们这时候请敬拜团弟兄姊妹，我们来祷告。为什么神不要我们抱怨？为什么抱怨是这么一件严重的事情？为什么神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呢？为什么神要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来感恩？因为有很多的事我们实在不明白，如同以色列百姓，他们不明白他们所走的路，他们一遇见困难，他们看到环境就抱怨，他们有属灵的近视眼，他们永远只看近处，他们有健忘症，他们永远都没有去回想去纪念。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把焦点放在主的身上，我们努力的去跨越，让我们活出一个不抱怨、得胜、复活、大能的人生。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伤感
非常非常的在意你跟我，他非常非常的渴望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当中。神把他的心意，把他的话语向我们敞开，向我们显明，他不要我们内斗，他不要我们发怨言，我们的口中都有一把剑在彼此伤害，互相埋怨，以至于我们受到审判，我们在原地不断的打转，我们没有活泼复活的生命。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常像你的孩子，或者常像你的父母，你是不是常像你的同学，你是不是常像你的配偶，你是不是在工作场所当中，你常常的抱怨，你常常的发怨言？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经意当中，在远古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最软弱试探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更新，我们要领受新的生命，我们要领受神的训诲，好像我们能够进到我们个人生命的迦南地，家庭的迦南地，教会的迦南地，国家的应许之地。你今天是不是愿意改变呢？你今天是不是愿意被神的话来光照？神的话责备不是要定罪，是要令我们回转。他在意你，他爱你，他不愿你的生命受到任何的亏损。或许你的心里面有很多的重担忧虑，以至于你的担心害怕，以致你的口不停的不住的要发出怨言。求主除去我们心中的惧怕，每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来仰望神，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若没有依靠神，确实任何一件事都可以让我们害怕忧虑，如同以色列百姓所遇到的，路难行，没有水喝，没有肉吃，他们看到这些城墙的高大，若没有神，每一件事情都是像一个巨人一样横挂在前面。弟兄姊妹，我们跟世人不同的是因为我们有上帝，他与我们同在，他帮助我们。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若是把信心拿走，我们就跟这些以色列百姓没有两样，我们就遇到环境我们就抱怨，我们就愤怒，我们就攻击。好吧，我们为我们的心祷告，为我们的家祷告。或许你的孩子很会抱怨，或许你的配偶很会抱怨，或许你自己也很会抱怨，我们来祷告。或许你的小组员很会抱怨，或许你的同工更会抱怨，我们来祷告，为自己为别人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祈求你给我们一颗心，是一颗感恩的心，是一颗知足的心。主，我们不是要变成我们没有想法没有意见，而是我们的想法要正面的，而是我们的想法是在真理的里面，而是我们的想法主要是从你而来的。主要不是从我们的惧怕，不是从仇敌的作为来的。主耶稣，感谢你。主啊，孩子求你给我们一个主啊感恩的心，我们常常可以在生活中每一件事物上我们感恩。主啊，我们让我们的孩子是感恩的，让我们的配偶是感恩的，主啊，让我们的家人是感恩的，让我们的社会是感恩的，是知足的。我们主啊，你的家是感恩的，主啊，让我们家中充满生气，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生气，充满主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大能，复活的大能。主啊，我们为到我们常常的抱怨不满，主啊，我们为到我们的负面，主啊，我们为到我们的骄傲，主啊，我们为到我们的推卸责任，我们为到我们的自以为意，我们有习惯的一个抱怨。主啊，我们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我们自己感觉优越。哦，主啊，主啊，是的，我们主啊在自我中心。主啊，我们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主啊，赦免我们。主啊，主啊，我们眼目单单定睛在环境上面，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用这个怨言，我们去伤害攻击别人，攻击我们的家人，我们这个怨言伤害我们自己，让主啊，让我们让你的家受到亏损。求你来赦免我们， 赦免我们，我们因着发怨言，很多的祝福恩典都漏掉。主啊，主啊，我们生命中被吞吃，主啊，主啊，我们被这火蛇咬，被仇敌权势来压制捆绑，我们竟不自知。主啊，我们在旷野绕行，我们竟不自知；我们在原地打转，我们竟不自知。主啊，主啊，我们没有进入那个丰富的里面，我们没有进入那个命定里面，我们竟然不知道。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求你宝血来洗净、洁净、遮盖我们。主啊，主啊，让我们的教会脱离那些抱怨。哦，主啊，主啊，让我们来感凡事，凡事借着祷告、感谢、祈求，来告诉你我们心里所要的。你要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你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主啊，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你祝福每一个人的职场，主啊，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的话语要献给你，我们舌头要献给你，主啊，我们要充满了要创造的大能，主啊，我们要常常用祷告来代替那些的批评跟论断。主啊，我们用那样一个生命的大能来建立我们的配偶，建立我们的孩子，建立我们的家，建立我们的教会，建立我们社会跟国家。主啊，让我们常常来感谢你给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知足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主啊，真的是常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继续的来祷告，我们为一件事情来祷告。今天圣章跟慧宇的儿子小多，今天心脏这个心，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疾病，在今天早晨凌晨12点多已经安息主怀。我们为到小多，他这10多年来成为这个家庭的祝福，让爸爸妈妈真是全心的来依靠神。如今小多已经习了地上的劳苦，他已经跟神同在了。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美善的，但是我们情感有诸多的不舍，因为这个孩子在我们当中10几年，尤其是为父为母的心，更是父母亲心头的一块肉，是何等的不舍。他们用眼泪来浇灌，他们真的是求神来扶持这个家，不管是圣章慧宇，还有何宝，还有心柔跟心雅，尤其是何宝，更是不舍哥哥，更是不明白为什么哥哥要离开他。我们求神来安慰，来扶持这个家，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一起站在一起，我们可以探望，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求圣灵感动来帮助扶持，好吧？我们就一起为到圣章慧宇这个家庭，我们再次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父神，我们再一次把圣章慧宇这个家庭，在他们面临这样不容易的时刻，主，我们心中何等的不舍小多。主啊，他已经离开我们，往你那里去。主啊，他已经习了地上的这些劳苦跟疼痛。主啊，他的灵在你那里得享安息。主啊，在你的怀中被抱抱，主啊，你就亲自借着异象，主啊，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同工们的安慰祷告，来向他们全家人显现。不管在圣章慧宇和宝，主啊，在主啊心柔心雅的身上，你扶持他们。主啊，那个失去挚爱亲人的哀痛、不舍、忧伤，主啊，主啊，甚至很多的这些还有未尽的一些叹息，求主来安慰，安慰小和宝的心。有时候他觉得为什么上帝不医治哥哥，里面有怒气，里面有这样子的难过。但是神啊，我们知道你的意念实在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我们知道小多跟你同在是好的无比。主啊，主啊，求你纪念安慰每一个人。主，他们情感上，他们思念，他们一些的需要上，你都顾念，你扶持这个家。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最后也为到我们的母堂桂华牧师，他在这个礼拜一检查出来得了这个乳癌第3期，他在这个未来这个礼拜三会接受一些化疗的治疗。我们知道桂华牧师他仍然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地上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他知道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他是神所使用的使女，为神开疆辟土，在那里许多事情承受很多的 压力，承受承担了很多的重担，或许在这个劳累过程当中，这个积习成病，我们真的是求神来医治，也在有生命的过程当中领受肢体的爱，在那领受神的宝宝，使他能够休息。这个过往牧师他里面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力量，一个恩膏，他从前是运筹帷幄，在那里带领教会不断的往前，国内外，他如今他仍然是这样的平稳，他要对抗的是里面的癌细胞疾病的权势，神的恩膏仍然与他同在，神大能生命那个强大的生命力在桂华牧师的身上，相信神胜过这些疾病，胜过这些黑暗的权势。我们为到北桃这个韩慧慧牧师是市府林良堂，他最近有甲状腺的癌症，目前最近要开刀，开刀之后才知道是状况如何，他们都笑看苦难，他们仍然在神的国度里面。他的慧慧牧师在前阵子母亲80多岁过世，他还是那么样子的不断的在神面前，他的眼目一直定睛在主的身上，是那么坚定，是那么有信心，是那样笑看这些病痛，他继续的往前。我们相信神要在他投靠他的儿女必不羞愧，神要在他儿女身上显出荣耀。让我们来祷告，来败坏仇敌的作为，让教会更同心，更多的祷告，教会更加的复兴。我们好一起为到桂华牧师跟韩慧慧牧师，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他们来祷告。结束，我们感谢赞美你。结束，我们要再一次的为到主啊桂华牧师跟韩慧慧牧师来祷告。主啊，他们在我们心中是这样的一个得胜者的画像。主啊，他们是勇者的化身，他们也是和平之子。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但我们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主啊，你要来保守你两位使女他们的身体。主啊，你不为他们铺床。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使他们经过水火，这火不烧着他们，这水不漫过他们。主啊，感谢你这些癌细胞，主啊，不能够来伤害他们。主啊，你不要来保护他们一些的身体。主啊，你要来顾念他们一些的需要。主耶稣，感谢你，主啊，让他们在领受你的爱，在你爱中得安息，重新得力。主啊，他们生命的内在的大能。主啊，是的，感谢赞美你，他们定睛在你的身上，他们经历你复活的大能。主啊，你吞灭那些，主啊，叫这个必死的被这复活大能所吞灭。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他们要更深的来经历你。主啊，更多的领受你的爱，更多的领受你的大能。主啊，你保守，你祝福你的众教会，你众儿女百姓，不因为苦难而丧胆，不因为像保罗说，不因为我的捆锁而丧胆，而是要继续的来我们兴旺福音。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每一个人要面对我们肉体的死亡，但是你已经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主啊，是那永远的永生的生命。主啊，死不是结束，而主啊，它是一个更一个开始，进入一个主啊这样的一个复活，进入这样永生的门槛。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认为我们一生都为你而活，我们宁愿烧尽不愿朽坏。主啊，我们将我们生命献在你的面前。主啊，这些的榜样，主啊，你的仆人使女成我们的榜样，忠心的榜样。主啊，是这样子的一个主啊，是的，美好的榜样。求你大大的祝福他们。主啊，祝福他们在这医疗过程当中十分的平安，并且靠你大大得胜，你要使他们因祸得福。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赞美他们是属于你的。主，谢谢你，谢谢父神，你垂听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愿天父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我们默祷后散。